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辉华老师。我们要继续阿摩斯的课程。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对于列国的审判当中，不管是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等等，在他们受审的这个宣告当中，不管他们受审的理由为何，他们的刑罚非常非常的相似。在大马色的第一个的审判的宣告里头，第一章结尾的时候，神说我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在腓力士的审判的宣告里头，后面刑罚也是我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神说我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每一个国家，不管他在以色列周围的哪一个方向，不管他所做的是得罪哪一个国家、人民或者君王，他所受的刑罚都是神说他要降火在城内，要烧灭其中的宫殿。对我们来说，当然我们可以明白神要降火，神要烧灭一个地方，神要烧灭那个城里头的宫殿，意思很容易明白。不过这样子的语言背后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体会、他们的感受会更深刻，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也是人尽皆知的圣战的传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认识什么是圣经当中的圣战的传统。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之后，摩西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他们经过了一些战争，比如说和亚玛利人的战争，他们最后到了应许地的东边，然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应许地，他们在那里经历了南征北讨，经历了大小的战役，他们经历神很特别的同在，所以在这些战争当中，即便他们没有什么太大数量上面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上面的优势，他们都获得了胜利。这个是圣战的传统。不过圣战的传统更仔细的来看，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战争之前，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呢，是要先号召以色列的军民、以色列的百姓来到这里，他们必须要集结成为军队。在士师记第六章34-35节告诉我们，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会合。在以色列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没有职业的军队，一旦需要打仗，不管是去攻击或者是防御，需要军队的时候呢，就会吹角。这个号角声一响，以色列人就知道他们需要集结，他们到一个地方会合，然后他们在那里整编成为军队。一旦这些人会合了之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这些经文一样，这一群人他们被称为耶和华的百姓，或者圣经可以翻成耶和华的军队。这些人一旦集结，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过去可能是自己家里头的儿子或者父亲、某某人的丈夫等等，今天他们一起有一个新的身份，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就要开始进行自洁。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五节这样记载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因为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必须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要跟他们的身份相称， 所以他们必须要进行字节的程序。在这个字节的程序里头，有一项是他们不可以与女人亲近。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五节，摩西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之所以要规定不可亲近女人，不是因为性是神所不喜悦的，而是因为在当时迦南的风俗当中，人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要得到神明特别的宠爱的时候，迦南人常常进到神庙里头，和那神庙里头的这一些庙祭发生关系。神要以色列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所敬拜、他们所侍奉、他们所跟随这位耶和华神和迦南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个特别这样子的规定，让以色列百姓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的神和迦南的神不一样，所以有一些迦南人做的事情他们绝对不可以做。接下来当他们经过了这个字节的程序，他们常常会在神面前许愿，他们告诉神，不单单透过所谓外表的这一些洁净的程序和手段，他们心里头他们也愿意。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二节记载，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他们在神面前立地心志，要做神的百姓，神的军队。申命记第二十三章第十四节记载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不是只有这一些人、这一些军队、这一些要打仗的人，他们要自洁，他们要守所有洁净的规定，整个的军营、帐篷、他们武器堆放的地方、进出的所在等等，每一个角落都要合乎圣洁的规定，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军营，神在其中行走，神要在那里施行其事，每一个地方都要圣洁。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武器也要经过洁净的程序。当这一个聚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经过所有这个洁净，在洁净的程序里头，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如果这个集结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他们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的缘故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字节的程序就会比我们刚刚所想的要再复杂一点，不是单单字节而已，他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原来所犯的罪、得罪神的地方必须要有悔改，要与神重新和好。接下来呢，当所有这些洁净的程序都进行完了，以色列人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祭司要为他们献祭，献祭之后呢，来寻求神。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九节说，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祭，为以色列人呼求神，神就应允他。献祭，献祭之后呢，求问神，这一次的战争是不是所谓的圣战？以色列人可以因为攻击或者防御有战争，神也可以祝福这样子的战争，虽然那不是圣战。那圣战跟不是圣战怎么区分呢？最大的区分在于所谓的战利品。如果这个战争是圣战，所有的人要灭绝尽尽，所有人都必须要杀掉，所有得到的牛羊牲畜通通都要杀掉，所有的金银财富必须要分别为圣归于神。以色列人不会在这个战利品的过程当中得到任何一点点的好处。如果这个战争没有被宣告为圣战，神可以仍然同在，神可以仍然祝福，差别在于那个战利品在战争当中所有夺得的人口 不需要全部杀掉，他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在战争当中所夺得的这一些牛羊牲畜，可以被以色列人他们分了，归为他们所有。金银财宝、衣服等等，所有这些在战场上面可能可以得到的东西，可以归以色列人所有。这是圣战当中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最大的差别。当然，在圣战里头还有另外的一些因素。通常圣战和不是圣战的战争有一个更大的差别。另外差别就是，如果它是圣战，通常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做的只是他们配合神的指示，他们展现他们的信心。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围城，他们绕着城走，一天、两天、三天，到最后他们大声呐喊，整个城墙就倒塌，耶利哥城呢就被攻破了。那个战争呢，其实不是以色列人打的，那个战争其实是神打的，那是耶和华的战争，是圣战，不是圣战。在于这一些细节上面的差异，造成了圣经历史当中几个很有趣的事件。一个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13章，这里记载的是扫罗。13章第一节说，扫罗登基年40岁，那一年他从以色列当中挑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非利士人呢，因为听见了，所以呢，非利士人也就出来安营。第13章第五节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第六节说，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因为这个缘故。”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扫罗因为战况紧急。那个应该要来献祭的撒母耳又迟到了，等了7日，他没有按照所定的时间来到。因为战况紧急，又没有人知道撒母耳到底来不来，会不会他在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扫罗左想右想，如果以色列人又已经开始散去，我们刚刚读到第五节，那里讲到非利士军兵聚集的人数非常的惊人。扫罗就献祭了，这样看来好像扫罗所犯的错也不是那么严重，也许撒母耳的问题更大，在这么重要紧急的事情上面，他怎么可以迟到呢？如果是这样看来，扫罗不应该蒙受神这么严厉的刑罚，神就厌弃他做王了，神要另立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到底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各位，这是询问。圣战的献祭，如果是圣战，战利品不归百姓；如果不是圣战，战利品归百姓。因为战利品归不归百姓的缘故，所以他在以色列人参与在这个战争的欲望当中会造成影响。 你想想看，如果你必须自己带着你的钱财，你必须负责你的交通费，你必须负责你自己的饮食去打一场仗，在那个战争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点的好处，会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另外一个战争，你去，如果打赢了，你在那个战场上面拿到的都是你的。以色列人呢，当然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去某一个战争，而不去另外的战争。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因为在这些战争当中是由王来统领的。换句话说，对王来说，他是胜战或者不是胜战是有利害的关系。王可能因为希望更多的以色列人参与而宣告这不是胜战，王可能因为要安抚百姓，说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所以神为我们打仗，而宣告这是胜战。王如果根据自己的状况、自己的需要和理由来宣告是胜战或不是胜战，那这里头就有太多人的软弱可以操纵的空间。所以在这里头的规定是，当以色列百姓集结，或者攻击，或者防御，不管怎么样，当他们经过了自洁的那个程序之后，必须要由祭司来献祭，必须要由先知来宣告这是圣战或者不是圣战。王在这样子的事上献祭，寻求神的心意，王没有份，王不可以做。这是扫罗在这里做的错事，即便撒母耳没有来到，他也不可以献祭，他不可以因为害怕或者心里头想要以色列百姓这样或那样而献祭，而宣告这是圣战或者不是圣战。如果是圣战，所有的要归给神。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是扫罗另外一次在圣战的事情上面，他跌倒了。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神说，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一次的战争和以前的不一样，这一次不是以色列百姓先集结，然后自洁，然后献祭，然后神透过先知来宣告这是圣战或者不是圣战。这一次呢，先知先来了，先知告诉你这是一场圣战，你要听上帝的话，把这一些进行杀死。第四节说，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他们到了亚玛利的京城，他们设下了埋伏。第六节说，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跑，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这里告诉我们，扫罗其实知道这是圣战。当他数点完之后，他对另外的一族人基尼人他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我知道你们跟亚玛利人素来友好，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战争是神的战争，我要进行杀灭。神宣告这是圣战，我必须要听命。如果你们不离开，在这个战争当中呢，你们会被视为耶和华的敌人，我会把你们一同杀灭。”因为你们曾经恩待于我们，所以我不要杀死你们，你们离开吧。圣经告诉我们，基尼人听了扫罗的这一段话，他们就离开亚玛利人去了。第七节说，扫罗就击打亚玛利人。第八节，他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他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可是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扫罗知道这是圣战，扫罗好像也听命，因为他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可是呢，扫罗也很明显的违反了圣战的规定，他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他不肯杀死他。 另外那些上好的牛羊等等美物，他不肯灭绝。为什么呢？后来撒母耳出现了，撒母耳来迎接他，他对撒母耳说，这一些上好的牛羊是要献祭给耶和华你的神的。第15节，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头，我们知道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在撒母耳见扫罗之前，12节告诉我们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他转身下到基甲。古代的军队，如果他们要献祭与神，因为神祝福他们，使他们大获全胜，什么时候献祭呢？在他们立纪念碑给神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纪念这一次战役，他们大获全胜，他们经历神的同在，那个时候。换句话说，扫罗如果真的要献祭，他应该在加密，在那里立纪念碑的时候就献祭。扫罗之所以留下这些上好的牛羊，因为百姓怜惜，因为大家辛苦了一阵，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眼看着这些上好的牛羊，如果都杀掉，好可惜哦。如果可以留下来，如果它可以成为我家的牛，我家的羊，如果它可以成为我今天的晚餐，那大概是可以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扫罗就不愿意执行上帝的命令。为什么不把亚甲王杀了呢？留他活口，留他可以做人质。古代的王常常跟邻邦的列国立有合约，在这些合约当中，他们常常彼此的用婚姻来建立更好的关系。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用这一些方式来联盟，来定合约。如果今天扫罗申请了亚玛利王，可以留他，用他来做人质，做谈判的条件，做要挟，扫罗大概可以在中东地区发生更大的影响力。圣战要我们相信神，圣战要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神的祝福，即便眼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东西不能够因此归我们所有，我们要相信，就好像我们所经历的战争，神使我们得胜一样，我们要愿意听命。扫罗不肯，扫罗有他的软弱，扫罗希望有政治上面的、外交上面的谈判的棋子，扫罗希望借着这一些牛羊来笼络他的百姓。于是撒母耳审判他，撒母耳告诉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神怎么会要把所有这些上好的牛羊通通都杀尽呢？不让人得到那个好处呢？这是多笨的命令啊！扫罗厌弃神的命令，撒母耳说，神也厌弃你做王。在这个战争当中，扫罗虽然获得了胜利，可是在胜利之后，在这些战利品的处理上面呢，他却变成了神的敌人，而不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是那位神历来统治以色列各支派的元首。圣战在战争当中被神所使用，有神同在的是神的百姓，神的军队，在那当中被刑罚的是神的敌人。圣战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一开始读到阿莫斯书里头讲到，神要用火烧灭这些城和其中的宫殿。以色列人大概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神用火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是神的战争，神宣告刑罚。当阿摩斯的听众听到神要用火来烧灭这些城和宫殿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的是，今天这一些国家，即便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像以前的迦南，他们像扫罗时代的亚玛利人，他们是神的敌人， 神宣告战争，神要审判他们。可是先知阿摩斯说不定也用这样子的语言要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当神降火烧灭这些宫殿这些城的时候，我们是神的军队还是我们是神的敌人？圣战的那个传统不是只存在历史，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继续不断的宣告也施行审判。我们是神的百姓，神的军队，还是神的敌人？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可以有更多的思考。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